中共模仿普京攻台，学者指冇能力。麦卡锡准备迎接蔡英文，表示唔影响佢访台。沙特与其他原油巨头宣布意外减产 ，B 站亏损，创作者收入下滑，纷纷逃跑。CNN 指拼多多涉嫌监视用户，行为恶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号，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有多架中共军方的卡28反潜直升机进入台海西南空域。专家认为，中共正在利用所谓的常态扰台行为，暗中做反潜练习。亦有外媒担忧，北京会借助普京的战争经验，用于发展针对台湾的野心。但是目前中共所做的准备大多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是外强中干。台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2号再有10架共机、3艘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卡28反潜直升机4次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此外，有多家媒体亦报道了中共为攻台所做的所谓备战准备。4月1号，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共军事专家正在将俄乌战争作为实验场，特别用心研究，以便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为攻打台湾制定战术。报道指出，在近百篇的中共学术论文及媒体报道中，都有中共军方及武器专家对俄乌战争的种种评估，例如高超音速飞弹的使用，以及如何将其用于摧毁弹药储存碉堡、油库等目标。此外，中共军方还研究了乌军如何使用星链卫星系统来协调攻击行动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必须尽快研发出类似的低轨卫星系统，并找出击落国际社会同类卫星的方法。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马斯克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让乌克兰的网络保持通讯，军队间得以联系，人民亦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络。此外，有媒体消息称，卫星系统被指帮助乌克兰方面完成了多次斩首以及关键打击。中共的军事专家还研究了普京利用核武恐吓，阻止北约直接介入俄乌战争的作用。报道称，他们研究的结论可能鼓舞中共扩大自己的核武研发计划。另外，亦有些文章对俄军的失利坦言不讳，并表示俄军跨海夺岛时，得对俄军暴露出来的后勤补给短板以及其他问题做好准备。针对中共政府的做法，雅虎新闻引述华府国立国防大学资深学人伍思乐的观点称，虽然中共目前正在借鉴俄军的失误教训，进行军事训练、军官培训并制定战时守则，但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没有能力真的全部落实。到了战场上，其实很快就变得一团乱。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共政府对台湾骚扰不断，每日都要燃烧大量的经费，而中国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这样的做法，如果中共政府搞起军事竞赛，搞起军备竞争，这样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苏联的教训就摆在眼前，而中共政府是不是亦要走上苏联的旧路，那就要看现任领导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能够将中共带去全面对抗西方。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举行会晤。对于同蔡英文会面的话题，麦卡锡表示，这次会面不会打消他前往台湾的未来计划。根据国会报4月2号的报道，麦卡锡目前仍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一个中国问题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台湾问题是关键的重点。近期麦卡锡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会见蔡英文和他本人是否访问台湾没关系，中共政府无法告诉他能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去哪里。如果蔡英文总统碰巧在美国，这样我会去见他。蔡英文在过境纽约期间 会见了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中共警告称，如果蔡英文会见美国官员，尤其是麦卡锡，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台海挑衅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如果麦卡锡会见了蔡英文，北京已经表示将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但其反应会有几极端，仲有待观察。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主要产油国在4月2号宣布，从今年5月份到年底，产油国集团将每日减产115万桶原油。这个做法可能会显著推高全球油价。美联社认为，这个做法迫使世界多国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下支付更多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俄国的能源已经遭到欧美各国的显著制裁，面对的用户群明显减少，被排除在国际主要市场之外。尽管沙特等国减产数额仅为每日全球原油使用量的1%，但对油价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预计这一轮减产可能会将美国的汽油价格推高到每加仑$26，导致夏季全美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沙特指出，当局将每日减产50万桶，数额为沙特每日平均产量的5%，而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多国亦出台了同期的减产公告。该国强调，本次减产与一些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达成共识，此举是一种旨在稳定原油市场的防御措施。近期以来，国际油价一直出现下跌趋势，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上周末的交易价格约为每桶$80，低于10月初的约$95。一些交易师猜测，近期发出的信号显示，国际原油需求可能正在削弱。在早些时候，美国呼吁沙特政府和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增产，以压低全球的原油价格，而沙特选择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海湾问题专家表示，沙特希望将油价保持在高水平，以资助王储本萨勒曼支持的关键大型项目2030年国家远景经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旨在让沙特经济摆脱对原油产业的全面依赖，促进更广泛领域的经济发展空间。中国知名视频平台 B 站近期疑似出现经济问题，导致大量视频制作者停止更新影片。制作者指出，现在他们在网站上发布视频的收益减少，鼓励收入比去年下降了50%-80%。4月2号 ,B 站停更潮消息冲上微博热搜。不少制作者集体表示，他们在网站的收支难以平衡，短期内不再上传原创视频。很多用户发现 ,B 站正在走入不景气的萧条。根据南方财经的讲法， B 站近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与全年财报，显示出平台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5亿元。去年全年调整后的净亏损达到67亿元，2021年净亏损达到55亿元。不少视频创作者表示，选择停更的主要原因是平台收益减少，收支难以平衡。报道援引一位拥有数万粉丝的 UP 主说， B 站的奖励机制今年进行了很大调整，一条各项数据和去年差别不大的视频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可能只有去年的1/3到2/2。媒体调查某位 B 站百大创作者，拥有311万粉丝的 LKS， 得到的回复是，他认为激励计划的钱不是一个全职频道的收入大头，如果需要依赖这部分为生，这样就还未达到能做全职的能力。创作者主要收益包括接商单广告、直播带货或知识付费变现等，但是在中国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整体平台广告、直播带货的收入都在明显下滑。而对于中下游创作者来讲， B 站的保底收入减少成为了让他们离开平台的致命打击。 B 站在2018年1月推出 Bilibili 创作激励计划，该计划根据视频播放量、点赞、投币、收藏等数据 对视频流量进行评估，并按照规划给予 UP 主现金奖励。近年来，随着 B 站的持续亏损，流量的分红数额亦随之减少。中国媒体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依赖投稿者向粉丝群体发布内容，分红的减少影响内容更新，反过来又动摇了 B 站的基本盘，导致平台的未来发展陷入两难。近期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姐妹程序天苗登陆海外市场，在很多平台进行广告营销攻势。4月2号，海外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布消息，指出拼多多软件有能力监视欧美的海外用户。调查发现，它可以绕过用户的手机保安系统，以监控其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查看通知、阅读私人消息和更改设置。而且用户一旦安装这个软件，就很难移除。根据 CNN 的报道，安保专家发现，拼多多已经将侵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近期，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6个网络安全团队发布举报，指出拼多多程序存在利用安卓系统漏洞的恶意软件。这些设置被用来监视用户与竞争对手，而企业方表示，这些是为了促进销售进行的手段。研究者警告说，拼多多的恶意软件针对三星、小米、华为和 OPPO 手机的使用系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芬兰网络安全公司 With Secura 首席研究官海波洛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看到其他好像这样的主流应用程序能够如此提升他们的权限，以访问他们不应该访问的东西，这非常不寻常。这个意味着拼多多的表现是非常可恶的。这些消息可能会打击拼多多的海外软件分支天苗。该应用程序在美国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在其他西方市场迅速扩张。外界目前不能够讨论拼多多是否会将数据交给中共政府，但基于中共对企业的巨大监管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任何在中国运营的公司都有被要求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可能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